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我们要看看川普的全球商业帝国对他未来执政会有什么影响。美国官员们警告说，美国政府过渡期间，敌人可能趁机试探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执法可以黑掉美国人民，美国国会议员誓言推翻这项做法。前北约秘书长说，世界需要警察，美国是唯一的选择。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了，我们要看看当中对中国跟美国的战略是什么。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当选总统川普他的一些人事的任命。当选总统川普他将任命退役的海军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不过这项任命需要国会采取立法行动后，马蒂斯才能够走马上任。川普星期四晚上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举行的一个庆祝胜利的集会上，正式宣布了他的国防部长人选，证实了媒体先前的猜测。马蒂斯身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曾经参加过阿富汗跟伊拉克战争。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马蒂斯是一位非常受到尊重的人物。不过呢，如果马蒂斯的任命能够通过的话，是必须要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批准。国会必须要豁免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要求从军队退役7年以上的人才能够担任国防部长，而马蒂斯2013年才退役。到俄亥俄州之前，川普还访问了印第安纳州的空调制造厂商开利。此前他跟当选副总统印第安纳州州长彭斯说服了开利把一部分的工作机会留在印第安纳。开利获得了$700万的税收优惠。不过开利还是准备把个别的工作机会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川普誓言要阻止其他美国企业离开美国，并且呢承诺如果这些公司离开，那么他们的产品在美国销售就会面临非常高的关税，而且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那么川普这位亿万富豪又是房地产大亨，他的全球商业帝国对他的未来执政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也引起了纷纷的讨论。多年来，卡塔尔航空中心一直是租借川普大厦的办公室来作为美国的营运网络中心。现在的川普大厦已经不再是纽约市一个普通的摩天大楼了。自从11月8号美国总统选举揭晓以来，川普大厦就成了当选总统的办公地点。川普在那里筹划新政府团队组建，应对未来的利益冲突问题。那么举例来讲，川普怎么样来处理三家美国航空公司跟川普大厦里的租户之一卡塔尔航空公司之间的商业争执呢？美国航空、达美还有美联航这三家美国的航空公司就指责波斯湾国家政府向卡塔尔航空业提供了三家航空公司的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损害美国航空业的利益，威胁到30万个美国航空业工作机会。这些美国公司曾经游说奥巴马政府进行干预，但是没有成功。现在呢，他们敦促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提供帮助。这些航空公司的目的是限制这些迅速发展的波斯湾国家航空公司对美国机场的使用权。为了平息人们的批评，川普这个星期表示他将完全脱离他的全球业务。尽管他承诺在12月15号的记者会上将公布细节，可是呢，观察人士跟专家们还是表示怀疑。在他5月份最后公布的资料里面，川普列出遍及21个国家的100多个商业机构，其中大多数是在美国。他主要的收入来自3个在美国的企业，不过呢，他跟外国公司有管理协议或者允许使用他的名字。川普说，他从这些国家得到了$数百万的收入。专家们支持中国跟波斯湾国家 认为都是国有企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商业跟政治往往混合在一起。不过呢，这些国家的人对于川普可能面临的个人商业利益还有政策的冲突并不在意。那么川普的确他的资产呢令人质疑，担心会有利益冲突。那么川普表示说，这个月晚些时候他会公布一项跟自己业务保持距离的计划。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大部分美国民众都承认，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当选总统。
谁也不知道我拥有什么。
但是从总共104亿的财务症状公开报表上，我们还是得以窥见一些。总统候选人按规定要在竞选期间公布这些财务公开报表。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法律漏洞使当选总统可以到2018年才提交最新的财务公开报表。川普尚未公布他的税表，所以有关信息都是泛泛的信息。
我们对实际情况确实并不掌握。
川普的商业利益范围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遍布各地。这对成功房地产大亨不是问题，但是对当选总统而言，情况就复杂了。为政界顾客提供职业操守咨询的格罗斯就这样认为：
修建这些大楼，他可能需要许可，或所谓的地役权，这就涉及到与政府的纠葛问题了。
川普已经保证远离利益冲突，但是方法并不清楚。以下是川普集团发给美国之音的材料。我们正在建立一系列管理架构，目标是立即将川普集团的管理权以及川普的业务分布连同一个技能精湛的高管团队转交给小唐纳德·川普、伊万卡·川普以及埃里克·川普。这是本集团当前的头等大事，最终选择的管理架构将符合所有规则和条例。唐纳德·川普发推说，他和他的孩子12月15日将公布有关计划，使他与业务经营完全脱钩。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此举并非彻底。
假如我是一个道德操守楷模，就会选择一个完全独立的首席执行官，一个没有家族成员经营川普财产以及全球机构的新董事会。
川普的财务公开报表显示，过去两年来，他在阿塞拜疆拥有与巴库酒店相关的280万美元的收入。这家33层的摩天大楼尚未对外营业。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公布了他视察这栋建筑的照片，但是这家饭店的拥有人是阿塞拜疆交通部长的女婿。因贿赂和腐败，自由之家对阿塞拜疆在政治权力方面评分最低。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说，
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绝对相当腐化，和腐败国家做生意，有时你会深陷其中。
川普集团还表示，计划在中国新建30家酒店，而川普集团的最大资产在曼哈顿，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拥有的中国银行融资的。罗伯特·戴利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属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负责人。
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挑战和战胜美国，并具有全球支配地位的国家。
有分析人士质疑，和中国谈判的是商人川普还是总统川普？政府监督项目的斯科特·阿米耶说，
我们必须保证达成的任何交易、贸易协议、对外政策以及我们决定在国际上从事的任何使命都无懈可击。
我怎能不喜欢中国呢？他们付了我很多钱。
美国宪法规定，任何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外国政府的款项。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说，假如川普不与其资产完全脱离，就会违反宪法的上述规定。
你将永远不能让公众彻底信服，不存在对你商业活动的特别照顾。
这是拥有如此庞大房地产帝国的商人首次入主白宫，虽然可能面临挑战，不过也有人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商业背景会对国家有益。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现任跟前任的安全问题高级官员都说，美国目前呢正在展开的政权的过渡可能会被敌人认为是可乘之机，美国应该要保持戒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12月1号在华盛顿表示，朝鲜是最可能试探美国的一个敌人，但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in Korea or where, but I believe there will be.
索恩伯里说，我不知道这种挑战会来自朝鲜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但我相信在这个过渡时期会有一次真正的测试，甚至多次测试。也许它来自朝鲜、俄罗斯或伊朗，我不知道它会来自何方，但是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情况微妙的时期。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里昂·帕内塔也有同感，他说，美国的盟友们正迫切期望了解下一任总统的安全政策。帕内塔说，我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整个世界都想知道美国到底在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盟友他们没有把握。我的确认为新总统有责任在第一时间派人去各地访问盟友，让他们对美国处理世界各地热点问题的政策感到放心。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赢得11月8号的总统大选后，接到了来自一些亚洲盟国领导人的电话，还在纽约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向这些领导人保证，美军会留守亚太地区，美国会重建军力。共和党还在这次大选中保住了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索恩伯里说，国会将协助川普政府实施重建军力的计划。民主党籍的帕内塔说，重建军力需要扎实和稳定的国防预算。这位前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说，多年的经验表明，对国会和白宫来说，通过政府预算一直是个大难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韩国和日本分别要向朝鲜实施单边制裁。这两个国家星期五宣布这个决定前，朝鲜声称要对联合国新制裁实行报复。韩国跟日本已经对朝鲜在实施制裁，新的制裁是象征性的，因为现有的制裁，特别是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使得朝鲜跟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可以并不存在。朝鲜最近的一轮核试验促使韩国跟日本宣布新的制裁措施。韩国的新制裁包括针对那些访问过朝鲜的外国导弹与核专家，如果他们的访问被认为是对韩国构成威胁的话，韩国将禁止他们入境。日本星期五表示将禁止曾经停靠朝鲜港口的船只进入日本。日本还将冻结跟朝鲜核项目还有导弹项目有关的组织以及个人的资产。联合国安理会是在11月30号通过的制裁决议，预计呢将使朝鲜的矿产出口遭到重挫。除了有上亿美元的煤炭交易之外呢，出口禁令里面还新加了一类商品，那就是朝鲜制造的带有写实风格的领导人塑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介绍说，朝鲜靠出口塑像为该国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11月30号援引鲍尔的话说，朝鲜出口的许多塑像为朝鲜政权创造了几千万美元的收入，比如位于金沙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总统卡比拉的雕像，津巴布韦已故总统穆加贝在临死前花了500万美元购买了两座雕像。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朝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把雕像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如今这些强调写实风格的雕像已经成为一些专制政权争相购买的昂贵商品。非洲是朝鲜雕像的重要买家，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塞内加尔为庆祝脱离法国殖民统治50周年，在2006年委托朝鲜建造的非洲复兴纪念碑。这座约50米高的青铜像造价超过2000万美元。2010年4月揭幕时，抗议者指责总统瓦德挥霍国家财产，也有人批评塑像人物风格不符合非洲文化。朝鲜出口的雕像都是由平壤万寿台创作社的工人制造。朝鲜重要节日中常见的标语、画幅和大幅海报大都是由这个创作社制作，其海外开发会社负责对外创作和出口。据万寿台创作社网站介绍，创作社成立于1959年，有4000多名工人，直属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领导。 2009年，万寿台创作社在北京798艺术区开设了工作室。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从12月1号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就能够在处理黑客或者是网络安全案件的时候呢，合法的黑进美国人民或者是美国公司的电脑系统。不过，美国参议员誓言要推翻这项做法。在节目当中，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是在今天，如果大家有上这个推特网站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 hashtag 叫 Rule 41，也就是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当中的第41条，那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的争议啊。那这个争议在哪里呢？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这个是从这个司法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在去年受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认为说呢，从此之后，从今天12月1号开始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就可以合法的黑进这个一个受害者的电脑或是网络。举例来说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公司它的电脑系统受到了所谓的僵尸网络 botnet 的攻击，那么为了调查办案呢， FBI 就可以合法的黑进这个公司所有的电脑网络跟它的仪器。那么我们知道说，一个电脑系统可能是分散在很大的地方，很不同的地区，那在原本的法律之下呢，今天个 FBI 必须要向每一个司法管辖的地区的法院都取得搜索令，才能够去扣押或者黑进这些电脑里面来做搜索。但是在今天12月1号之后呢，因为这个 Rule 41的生效，导致了这个他们只要向一个法官申请到了搜索令，就可以向全部的电脑或者是智能手机来做这个黑他们的动作。那这可能包括了好几百台的好几百万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那么虽然 FBI 的规定是说他们必须要尽所谓合理的努力，不过呢，批评人士还有这个所谓网络自由的人士也担心，这其实是一个很薄弱的要求，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保护到人民的自由。那我们看到说，今天不管是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或者是一些批评人士担心网络自由，都说第一个可能限制到人民的自由，会危害到人民的自由。第二个呢，你可能在黑进去的当中，你可能损坏到了你的这些受害者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他们的资料，给他们造成了恶毒的伤害，所以他们认为这必不可取。平常，
那么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是我们知道美国国会里面有一个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议员，叫做罗恩维登。那么这位议员呢，他在多年来一直都是很捍卫也很关注所谓的互联网自由权跟这个所谓的 civil liberty 的。那么他在原本他在11月的时候，他也曾经跟我们讲过说，他说现在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Rule 41正在这个国会当中审理，他一定要把它挡下来，结果还是没有挡下来。那么其实在昨天呢，这个维登参议员以及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叫做克里斯孔斯，还有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丹恩斯呢，都试图挡下这个法案，但是并没有成功。不过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维登参议员之前曾经讲过，他认为这个为什么不应该过，而且互联网自由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参议员他怎么说的。
The question of strong encryption.
这报告当中提到的加强保密措施的问题，我认为是直接切入了重心。攸关于我们如何确保安全、自由以及商业这三方面，我们一旦犯错，减弱了保密措施，我们将会大幅失去这三个方面。
If you weaken strong encryption to allow the FBI with national
允许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需经过司法监督，就获得在美国境内的人的网站浏览记录。我告诉其他国会议员，如果你认为医疗记录外泄很严重，等到美国人民发现他们最私密的网站浏览记录可以不经过法院监督就被取走。
是，所以我们刚看的就是维登参议员，他是认为说联邦FBI 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保护人民的公民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在我采访过程当中也遇到过一些所谓的一些联邦探员啊，他们同样也有这样的抱怨，认为说因为现在的法令已经过时了，当时这些法令在制定的时候，并没有像互联网，并没有像智能手机这些的科技，那么现在他们要办案非常的困难。例如说今天一个黑客或者是一个泄密案的话，可能涉及到甚至是跨国际的 的电脑的犯罪，因此他们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能够来办这些案件。那么上面也希望说在法律上也能做更多的更新，所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挑战。
确实，如何在这个自由和安全之间实现平衡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哦。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即将入主白宫了，未来新总统怎么样来处理国内外的重大议题，这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的热门话题。20年前，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克林顿总统派遣两艘航母化解了危机。如果台海冲突再起，那么新总统川普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行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在新政府还在遴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许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尽管目前看来并无立即危机，不过它也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布莱尔上将说，
The US reaction on a Taiwan crisis would depend how it started.
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因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我认为美国会也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
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却没有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也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过躲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么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是决断地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说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两艘航母群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也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何种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thinks...
如果是今天的话，正如我所说，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我们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卫生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临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船舰在哪里，这表示他们知道该把潜艇派往哪里，该把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我看来，比以前来得要高。
1995-96年期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两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致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 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大使，他是在2013年8月就职的。上任以来呢，他已经处理了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冲突。那么尽管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即将上台，他的任期即将结束了，可是呢，他还是一样的忙碌。萨曼莎·鲍尔是爱尔兰裔，他自己是一位作家、记者，也是外交官。他在星期三跟美国之音一起探讨了当今发生的一些最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采访。下面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朝鲜自2006年开始就进行非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试验，遭到联合国制裁。不过朝鲜仍然坚持发展核武器。鲍尔大使向美国之音透露，新制裁将弥补此前制裁中的一些漏洞。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取决于朝鲜的主要赞助国中国能否很好地履行制裁条款。
我的感觉是，中国认为在过去一整年的时间内发生的两起核试验是极其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看到了诸如美国、韩国和日本等一些负责任的国家针对朝鲜的挑衅和朝鲜政权的非法活动所不得不采取的一些诸如施加威慑和准备军事演习的举措。我认为中国是非常真诚的，希望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
在鲍尔任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他参与了为饱受战火摧残的叙利亚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联合国新近提出的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地区的提议已经被叙利亚政府断然拒绝。
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联邦的援助下实施的空袭行动将会在两国执行者的良知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一笔，也会在历史中永存。后人在评价阿萨德总统和普京总统的功过时也会谈及这场空袭。
鲍尔表示，叙利亚冲突只有通过谈判协商才能解决。
他们可以占领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甚至是像阿勒颇东部那样大的一块地区，在里面大肆屠杀，但这样是不能结束战争的。如果这么做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更多人将会因此想要揭竿而起。
鲍尔大使还参与了联合国试图结束南苏丹族群暴力活动的工作。
我们敦促安理会成员国迅速采取行动，实施武器禁运，以便能改变南苏丹政府至少一个方面的行动，那就是他们更喜欢武器系统，而不是给人们提供食物。
鲍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任期将于明年初新一届共和党政府上台时结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选总统川普未来的经济团队已经开始初见雏形了。但是呢，鉴于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的批评华尔街，而他提名高盛投资公司的前合伙人斯蒂芬母亲担任下任的财长，这个决定呢，似乎会引发争议。那么，谁是斯蒂芬母亲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斯蒂芬母亲并非家喻户晓，她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她在高盛担任过17年合伙人，是一位富翁。她有自己的对冲基金，也是一位成功的好莱坞制片人。但是母亲说，她这些天都把重点放在更为重要的事物上。
我们的重中之重是经济，让经济重回3%到4%的增长。我们相信这是非常可持续的。我们关注为美国工人谋福利。
市场分析人士说，作为川普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和备受川普信赖的顾问，母亲获得提名在意料之中。
你知道，总统喜欢任命自己觉得舒服的人，和他在一个战壕里的。和每个总统一样，他是忠诚的，对忠于自己的人会给予奖赏。 他暂时还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内部圈子。
但是财政部长要负责改革美国税收，一些人认为财长提名向外界发出了错误的讯息。非党派倡议组织公共公民的政策研究人士里克·克雷普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竞选期间的川普和当选总统之后的川普不一致。
如果川普拥抱而不是打压华尔街的话，母亲正是我们期待川普提名的财政人选。
但是他认为提名母亲预示走回老路的风险。
从政策角度来看，我预感会回到过去那些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高风险活动。
但是在华尔街看来，母亲被视为局内人，是一个稳健的人选。
我觉得华尔街也许会松口气，认为母亲的一些政策选择可能或多或少是保守的，以川普的标准来看是相对保守的。我觉得市场事实上对川普的提名并不会不满。
母亲担任财长仍需参议院批准。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多数，川普的提名很可能会通过。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前北约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穆森日前他在华盛顿表示，世界需要警察，美国是唯一合适的选择。拉斯穆森讲这话的时候呢，正是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有可能推行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之际。拉斯穆森警告说，如果美国退却，世界就会被坏人占领，美国的敌人会因此强大，而美国的朋友会被削弱。这不是川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做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拉斯穆森星期二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有关美国领导力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研讨会。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直接呼吁美国继续当世界的领导。他说
The world needs a policeman. The only capable, reliable and
世界需要一个警察，而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能力的、可靠的、有断绝力的人就是美国。我们需要美国的坚定领导。
这个研讨会由促进民主发展的美国民主研究会和国际共和研究所共同主办。拉斯莫森当晚还被授予2016年民主领导奖。拉斯莫森说，世界现在四面危机，中东被战争、恐怖主义和人道灾难吞噬，欧洲巨轮因为难民问题和内部撕裂几乎下沉，在北非利比亚崩溃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在东欧，俄罗斯越来越强硬，残暴地用武力夺取了乌克兰的领土，而中国则在南中国海地区对其邻国展示肌肉。朝鲜继续使流氓国家威胁对美国及其邻国实施核打击。拉斯穆森说，这一切的爆发可能与美国不愿意使用硬实力有关。他警告说，如果美国要退却，留下的真空就会被坏人所填补。他说
If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s,To concentrate on nation building at home, the forces fighting against
如果美国撤离，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那么那些一直与自由民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为敌的力量就会占领阵地，美国就会面临强大的敌人、不堪一击的朋友和更不安全的世界，而这一定不是让美国伟大的做法。
拉斯穆森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竞选时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提出美国优先的战略，并对美国的盟友关系提出了质疑。很多人担心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陷入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境地。拉斯穆森说，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总统，特别是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为世界建立了一个以制度为基础的自由的秩序，捍卫着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保障了世界70年来的和平、繁荣和稳定。他呼吁未来的美国总统可以秉承杜鲁门、肯尼迪和里根总统的精神。他说，美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是因为美国有能力保护和推进自由，阻止和解决冲突，并帮助冲突之后的重建。 拉斯穆森特别强调说，美国不必独自承担所有的一切，而是努力凭借自己的巧妙的领导力，与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一起，在全球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自由的社区，以抵制正在崛起的独裁政治。他说，这样一个民主社区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经济开放、民主和法治。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参加了星期二的会议。他说，美国现在确实面临诚信的问题，这令美国的世界领导力有所下降。他觉得新总统应该扭转这样的局面，否则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会消失。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也在同一个会议上说，他说他理解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为别的国家作战，美国人厌恶多边主义，但是美国依然需要多边主义，需要盟友。他特别强调，美国需要的是伙伴，需要他们的全面参与，而不是搭便车的。他还强调，美国在推进民主时，不应该将民主强加给别的国家。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面的战略互动，但同时呢也提到跟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这份文件还强调北极地区国家在北极事务当中应该扮演主导的角色，而且呼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对外宣传。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俄中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 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新闻。韩国国会星期五宣布将弹劾总统朴槿惠的表决推迟到12月9号。朴槿惠受到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亲信干政门的牵连，他在人们心目中那种坚强廉洁的形象可以说是因此全毁。不过呢，假如朴槿惠本星期早些时候提出的辞呈是像反对党议员所说的耍政治手腕的话，目前是破坏正在进行的弹劾努力，那么他的这一套显然是奏效了。检察官把现任总统作为刑事调查的一个对象，这在韩国历史上还是首次。人们说，朴槿惠跟据称是对他有影响力的密友崔顺实犯下的不法行为有关联。崔顺实据称强迫韩国大企业集团向2个基金会捐款6500多万美元。崔顺实还涉嫌把其中的部分捐款挪到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反对派领袖早些时候表示，在国会300个议员当中，他们得到了弹劾总统所需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正在着手星期五的表决。为了达到200票的弹劾总统门槛，在国会中占159席的两个主要的反对党韩国民主党以及人民党需要多位独立议员跟执政党新国家党当中不满的议员的支持。然而朴槿惠总统星期二提出的有条件的辞职让他的党一致反对弹劾，至少是现在，这让反对党感到困扰。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聂树斌的冤案，经过了21年之后现在终于昭雪。2016年12月2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布撤销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中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里面写说，聂树斌案关键事实不清，口供前后矛盾，原卷宗里面关键的证据丢失，作案工具的认定也有疑问。判决书中还写到，没有证据显示办案人员存在刑讯逼供行为，但是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中国最高法院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作为司法人员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多年来为聂树斌奔走上访的父母跟姐姐为这份迟来的无罪判决喜极而泣。1995年，20岁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工人聂树斌被控在石家庄西郊一块玉米地里面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女子。同年4月25号，聂树斌被河北省高院终审判处死刑，2天后被执行枪决。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台海方面的事务。北京日前猛烈抨击港独、台独相互勾结，并且警告台湾不要插手香港事务。台湾陆委会对此就表示，台湾关注香港事务，但是不会介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台北发来的有关报道。
针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月30日对港独分子和台独势力相勾结的说法，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邱垂正近日表示，台湾高度关注香港事务，但是不会介入其中。他说：“
我想我们政府一贯的立场是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繁荣、安定，也希望中国大陆跟港府能够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港人的诉求，透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耐心进行对话与沟通。我方也一再的重申，不会也无意介入香港内部事务。”
11月30日，有记者向马晓光提问时提及被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港独人士尤慧珍去信蔡英文，要求其干预香港事务，并且台陆委会与总统府也表示高度关注香港事务。马晓光表示，这些事件说明港独分子与台独分子相勾结，企图扰乱香港。他还警告台湾不要对香港问题说三道四，干扰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北京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官员张德江星期二会见亲北京香港团体时猛烈批评港独，要求亲北京团体帮港出声，汇聚民意，发放正能量。香港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被法院裁定丧失立法会席位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议会将于下周刊宪公布梁、尤两人的议席出缺。尤慧珍曾经有意致信蔡英文，谈及新界主权，希望中华民国就香港新界地位问题表明立场。这份信函被台湾自由时报刊登。尤慧珍后来在脸书上称，有关信函是已经被否决的草稿，并表示本人非常重视和台湾的关系，绝对不会轻率行动。香港大公报引述亲北京政治团体工联会的前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的话说，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所属的政党意图推动台独，尤慧珍为了搞港独而勾结台独势力，如同汉奸。梁颂恒、尤慧珍均在10月底到台湾出席座谈会，讲述香港本土运动。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也曾在10月中赴台进行为期2周的政治参访。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台湾的人权团体还有超越立委星期四召开了记者会，声援日前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呼吁中国政府尽快予以释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网络代表郭吉仁表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及宗教事件的维权律师江天勇，10天前在长沙探望709被捕律师谢阳的家属之后失踪，家人几度报警却遭遇公安的推脱。郭吉仁说，江天勇可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维权律师，影响了很多其他的维权律师。虽然他的律师执照几年前被注销，但是仍然以公民的身份持续为弱势团体提供法律服务，这样的精神令人非常敬佩。台湾多个人权团体及朝野立法委员星期四共同举行记者会，声援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呼吁中国政府尽快予以释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陈学圣表示，不管台湾的声援是否能产生力量，即使再微弱也还是要站出来支持。
台湾已经发展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果我们对于对岸的这个人权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来，怕得罪中国大陆当局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台湾在自由民主这一块我们还是非常虚弱的。所以每次你一定要站出来，不管一次两次三次，你持续发声，再微小的光芒它一定会变成火炬。
陈学圣委员还说，台湾也有过戒严时期，深知争取自由民主需要不断的努力。他呼吁中国当局不要把维权律师当成洪水猛兽，应该还政于民，相信人民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才是正确的道路。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台湾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 面对中国的人权议题，台湾民众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林静怡委员还说，不只是中国的人权律师，包括异议人士及同性恋者平权人士也莫名其妙地被消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表示，江天勇的遭遇令人难过与不舍，国际社会也相当关注这起事件的发展，
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还有包括国际特赦组织都已经发出这个声援的这一个声音。那我想在台湾，我们也是要在这边一样共同的呼吁。
林长佐委员还说，帮助中国重视人权，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也等于是让在中国经商、念书的台湾人更加有保障。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委陆正义律师表示，中国宪法明确指出，公民有言论自由，司法单位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不能随便进行逮捕。希望中国政府能遵守其国家根本大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表示，中国政府今年9月29号发布了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事实上却成了侵害人权的计划，这是非常荒谬悲哀的事情。江天勇现年45岁，曾经代理陈光诚案、艾滋感染者维权案等等。2009年遭到注销律师执业证，随后遭到公安绑架及酷刑虐待，造成八根肋骨骨折，到失踪前仍然没有恢复健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华盛顿现在可能要让个位子了，奢华魅力兼具的纽约第五大道如今呢取代了华盛顿，成为美国最热闹的政治舞台。川普大厦或者叫北边的白宫，这里呢成了好奇游客的旅游胜地，成了安保的噩梦，也是媒体记者的独特挑战。请听报道。
川普大厦所在的曼哈顿中城区不仅是购物区或富豪贵胄云集之地，这里还是当选总统过渡时期的总部。在一楼大厅里，四部金色电梯的对面就是过渡时期的白宫记者团，负责报道下一任政府的关键幕僚和可能的内阁成员出入大厦的情况。记者团被一条天鹅绒的绳子隔开，正在等待中。
我们长时间的在这里坐着，我们看不到任何人，但不能分神，因为不知道谁会走过来，需要时刻准备认出他们，随时跟上去向他们抛出问题。这里没有提前预告。
大理石内饰、奢华的节日装饰以及无数的奢侈品商店和餐馆，这里是游客们留影的热门地点。
The food's good, the service is wonderful.
食物很好吃，服务也非常棒，这座大厦简直是完美，我们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The atmosphere.
这座202米高的奢华的摩天大楼是由亿万富商变身为当选总统的川普的家，这里也住着电影明星布鲁斯·威利斯、葡萄牙足球明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以及包括古奇在内的高端企业。现在正值节日购物季，川普大厦附近的零售商们担心在这里住着当选总统会影响生意。
我们的问题是客流被严重限制了。据我和零售商们的讨论，我们谈到仅仅是圣诞季就会损失数千万美元。
纽约市长坚持说，他主要担心的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不认为古奇和范蒂尼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关注点，但我会说交通情况存在非常严峻的问题。
梅拉尼亚·川普和他10岁的儿子巴伦到2017年学年结束以前将会住在川普大厦，这可能是个问题。
我们已经承诺为川普大厦提供相当数量的警力，每天24小时不停地转。
根据纽约市官员的说法，每天超过100万美元。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但并非所有人。当选总统将在1月入驻椭圆形办公室。除了川普在首都的新家以外，北边的白宫将会继续交由纽约警方和在曼哈顿的美国特勤局单位负责。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进到这儿，今天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冠成，非常感谢您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当选总统川普将任命退役的海军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不过这项任命需要国会采取立法行动后马蒂斯才能走马上任。川普星期四晚上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举行的一个庆祝胜利的集会上正式宣布了他的国防部人选，证实了媒体先前的猜测。马蒂斯身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曾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马蒂斯是一位极为受尊重的人物。美国国会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也投票批准延长伊朗制裁法，两党议员都认为这项法律对于执行与伊朗的国际核协定非常关键。参议院以99-0通过后法案交给总统签字批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尔说，美国必须保持对伊朗的主动权。他说，鉴于伊朗令人不安的攻击行为模式以及在中东扩大影响的企图，保持对伊朗的制裁非常重要。韩国国会星期五宣布将弹劾总统朴槿惠的表决推迟到12月9号。朴槿惠受到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亲信干政门的牵连，让他在人们心目中坚强廉洁的形象尽毁。不过，假如朴槿惠本星期早些时候提出的辞呈是像反对党议员所说的耍政治手腕，目的是破坏正在进行的弹劾努力。韩国和日本分别向朝鲜实施单边制裁，两国星期五宣布这一决定之前，朝鲜声称要对联合国新制裁实行报复。韩国和日本已经对朝鲜在实施制裁，新的制裁是象征性的，因为现有的制裁，特别是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使得朝鲜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可以并不存在。朝鲜最新的一轮核试验促使韩日宣布新的制裁措施。韩国的新制裁包括针对那些访问过朝鲜的外国导弹与核专家，如果他们的访问被认为对韩国构成威胁，韩国将禁止他们入境。日本星期五表示将禁止曾停靠朝鲜港口的船只进入日本。日本还将冻结与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有关的组织与个人的资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向海地人民道歉。六年前，联合国维和部队被指责造成了海地霍乱病爆发。潘基文在一次联合国成员国非正式会议上说，我代表联合国非常明确地表明我们向海地人民道歉。他说，我们没有尽力避免霍乱爆发和传播，我们对此表示深切的歉意。这是潘基文迄今最为直接的一次道歉，不过他没有承认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把这种可能致命的疾病带到了海地。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